公司吃到一个老外跟我讲的，就是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请过包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很奇特，当时是在哈森德海，是包牧师生出来的那个城市，这是他的 home city， 是吧？所以到我们那里那次，我们很感恩。那么其实包牧师给我最大的看见，不是他的宗派，我对这个不太 care， 我觉得是他的一颗中国心，那么非常的爱中国。一为中国祷告的时候，他会流泪。那我有一次他寄给我一个光碟，我看到他们那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向中国送圣经，那个时候多难呢，送圣经从香港的海关过去，那些中国人、美国人、香港人往中国送圣经，那时候圣经在中国太宝贝，太宝贝。所以包牧师，我想在中国的教会的历史上有他一笔的，有他一笔的。有人说他是今天的戴德生，我们不知道将来未来历史会怎么给他定位，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亲爱的包牧师对中国的那一片中国心，直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有一段时间中国政府拒绝他入境了，我们也常常为他祷告。那后来神又开了另外一个门，他要去三字教会服侍，我们也没有意见。那尽管我们多数站在家庭教会的立场上，可是我们觉得只要包牧师去，我们既然觉得三字教会有些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不把正确的信仰或教导给他们呢？有这个机会也不坏，也不坏。我也觉得不要把它那么意识形态化，所以很感谢主，包牧师现在做的施工还是那么好。我们很感谢他来到我们中间。昨天他秘书打电话找到前弟兄找我说要见一下面，因为他们马上有个2000多人的大的聚会，就礼拜五就开始了。中国大陆也好多人来，我有好多朋友也过来。然后像新加坡的康熙牧师也会过来，很大的聚会，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希望这个会议真的为神所用。你们啊，利洛，再给包牧师一个掌声，也是感谢。作为中国人，我常常想到我们小的时候读过毛泽东的一个纪念白求恩，我不知道你们作何感想。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啊，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哈利路亚！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自私的，我们信了耶稣就传给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一些宣教士？你看我们住在美国，我们住在美国这些中国基督徒，我们什么时候向美国人传福音？我们觉得美国人可以了，都信主嘛。你问美国人，90%都说自己是 Christian， 自己是 Christian。我们也不需要传，可是我看到很多美国人确实。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信仰。我们到欧洲的温州人，我们聚会都是温州人在聚会，火热得不得了，温州已经变成欧洲，已经变成温州了，也热得不得了。可是意大利的人、法国的人，多少人去教会，教会真的是空空如也，没有人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祷告。我们常常为居住的国家，我们的叫做寄居之地来祷告啊！我们也求神来使我们能够在寄居之地歌唱的时候，也祝福这个寄居之地。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昨天我们讲道的更新，晚上讲完了我们就祷告了，我们就没时间来讨论。那关于讲道，这个教会最重要的执事。这个执事的服侍的方式是教会建造最重要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很好的神的话语的供应，这个很难能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昨天当我讲到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分析了讲章的大概的结构。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美国 Robinson 丹佛神学院的院长，他原来是达拉斯神学院的讲道学的教授，那么后来在丹佛神学院做院长。那么他的大概的结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是不是第一个应当当神引言，是不是我们要看这个一个结构。弟兄姊妹，这个要考试的啊。第一是引言，引言的时候呢，他常常用一个什么，用一个故事或者新闻，那么引进这个要讲的问题。昨天我们分析了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那段经文，那么主要谈的是忧虑，所以我们要抓住一段经文的重点在谈什么。 那么也把这段经文的重点用于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当金融海啸来的时候，人人都忧郁，因为人人不可能置身于金融海啸之外，除了传道人啊，其他都不能的。所以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耶稣基督在2000年早教导我们啊，不要忧虑啊。所以然后呢，我们有引言，然后我们就进入本论，对不对？本论，那么本论里边呢，我们大概有三点，我们可以一二三，然后是结论，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了。那么大概我的讲道大概都是用这种方法，除非特会的讲道，除非特会的讲道或者培训或者一个专题的讲道，那我不用这种方法。大概主日崇拜我都是用这种方法讲道的啊。这种方法有它的好处，它非常结构清晰，然后呢让弟兄姊妹呢很清楚地进入到这个神的话语中去，也通过神的话语那么变成对弟兄姊妹的一个挑战，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局势。所以我们知道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了。所以在讲道中最重要的，当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我们写出讲章，我们这个讲道完成了多少啊，是能完成算三分之一。那另外的就是在传讲的过程中，在传讲的过程中就不是文字了，因为这个文字已经通过你的脑海，通过你的话语出来变成话了啊，变成这个话语了。那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带领，这个不是智慧了。讲章里面有学识，有智慧啊，也有研经，有你个人的这个经验啊。可是在讲道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圣灵引导我们，要圣灵引导我们。当然有的牧师说我不写讲章，我就求圣灵引导好了，所以有的时候讲的不够严谨，讲的不够严谨，研经的部分不够深入啊，有的时间也不见得会把握。因为主日崇拜在正规的教会里边，尤其像西方，不像家庭教会，像西方这种教会它要求很严，主日崇拜讲到的时间就是最长45分钟，它必须结束啊，否则它就会影响到教会其他的聚会。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纲，那最起码我认为你们应该写大纲的，把重要的部分、难解的部分、难解的话语、人物、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把它注出来啊，注出来，对不对？那你这样你就可以解释了啊。什么是当你讲到法利赛人，那你一定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法利赛人，他知道东北人，他知道上海人，他不知道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你法利赛人什么？撒都该人，是不是分瑞党人？那么这些历史的背景的东西，在你讲到的过程中，你最好做一个 study 啊，你自己最好清楚啊，最好清楚。然后你把它讲出来。当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到 MDF 以上的学位的时候，我们学过希腊文、希伯来文，可以用，但是不要用的太多啊，不要用的太多。你也可以说希腊文的原意是什么就可以了，其实你不一定非得把它都读出来，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不懂，你用的太多，你有卖弄这个学识的这种感觉，让人感觉到你这是在卖弄。所以在讲道的时候跟牧师讲课不一样啊，跟研经也不一样。讲到的时候，这个讲到的人在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昨天讲了几个，后来我就快速给弟兄姊妹过去了。这个滕进辉牧师，关于根据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1到7节，将讲道人的最重要的品格罗列了出来，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再 review 一下。那么第一个是光明磊落，对不对？光明磊落在哥林多前后书的4章2节。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弃绝了，啊，一个分别未圣的人在宣讲神的话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光明磊落。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不能夹枪带棒，不能把这个讲台当炮台来攻击别的宗派，攻击别的传道人，也不能攻击别的弟兄姊妹。讲台不是炮台。我发现咱们华人教会呀，有一个毛病，我们常常把讲台当炮台。因为我们如果发现一种什么现象，我们就拼命的批评攻击。其实那个时候会友是很反感的，因为会友肯定跟你站的立场不同，不一定都是你的牧师的立场。你把大量的时间来攻击某一个宗派、某一个神学、某一个传道人的话，你这个本身就违反了这个讲台的定义。 讲台是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喂养，用神的话来喂养弟兄姊妹的地方。当然我们很多小传道人，像我这类的小传道人，我们一般也不敢也没资格在讲台上去当炮台，可是有的大传道人他觉得他有资格了，但是效果并不好，效果并不好。我记得有一个我很尊敬的传道人，有一次到加拿大布道，那么他看到人少，来可能不到500人，他就火力四射了。当然他不是批评慕道友，他是批评这个教会的牧者和同工准备的不充分，为什么把我请来你们这么几个人呢？都不到500人，500人以下我是不讲道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当然批评大家，我们这个主持的同工都会认罪了，可是慕道友是不会认罪的，你知道吗？慕道友很难过或者很反感，转身就走了一大帮，本来慕道友就不多，又走了一大帮。结果我们这个传道人就更火了，他就对走说，我站住，我讲道是不可以走动，干什么去？那个女孩说，我上厕所，管得着吗？这个布道会就完了，这个布道会上帝已经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讲台，你可以慷慨激昂的谴责罪恶啊，但是不要具体的攻击某一个人啊。主日的讲台，尤其主日崇拜的讲台啊，你可以说一个现象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如果你攻击了就不好。所以腾讯会认为光明磊落，在讲台上弟兄姊妹看到一个讲员是光明磊落的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纯洁的动机，就是4章2节，不行诡诈。诡诈就是以冠冕堂皇的言语掩饰自己的动机和企图啊，这叫诡诈。腾金辉牧师认为我们应该有纯洁的动机。我们第三就是有正确的信仰，不谬讲神的道理，4章2节，不谬讲神的道理啊，有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仰不是你的宗派，正确的宗派啊，没有一个宗派是完美的，我们基督教所有的宗派没有一个敢说自己是完美的。当然有的人就是这么说，我们是最完美的。所以当一个人以为自己完美的时候，其实他就觉得自己不太缺，不太依靠恩典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就需要恩典，需要恩典。任何的宗派都有长处，没有一个宗派没有长处的。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行使不同的宗派，是有神圣灵的，在当时根据那个时代的那个情况产生的，那是圣灵亲自的工作。比如说当教会死寂神人的时候，欧洲的教会就兴起了敬虔运动，这个敬虔运动就产生了，所以弟兄会就出现了，对不对？当人们对这个受洗的仪式不太重视的时候，重洗派就出现了，他们开始重新重视我们受洗的意义。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圣礼，我们必须重视受洗的道理，所以重洗派就出现。所以当人们的教会开始进入到自己的完整的，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完善，或者自己越来越完全，然后大家开始不太已经缺乏了圣灵能力的时候，五旬节教会就出现了。阿朱达大复兴的时候，圣灵就整个的就浇灌下来，整个的通过阿朱达的一条街，神的工作开始出去，五旬节的教会就成立了。所以每个历史宗派都有自己的一个产生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呢，我认为都是圣灵的工作，出分了异端邪教之外。那么这是我们大公教会里边，我们承认使徒信经的教会里边，我认为都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和圣灵的工作。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12节到27节讲了这段话，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去好好的领受啊。关于这段话，我们大家看，保罗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这个肢体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不同的宗派， 大的在教会的建造上可以享受不同的颂赞，在一个小的教会里边，你可以想到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的人，嗯，所以这个肢体虽然多，但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是为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耶稣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不是一个形式，乃是很多形式；不是一个宗派，乃是很多宗派；不是哪一个宗派就是最重要，是哪一个都不能缺乏。一个缺乏就变成什么残疾。所以你看，他说：“若是耳说，十六节，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十七节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有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就是一个。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跟宗派的关系。的关系，嗯，所以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作为我们，不管我们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路德会的、五旬节教会的，还是没有宗派教会的，我们都要想到，我们是主的一个身体，我们不能够，我们只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啊，一个肢体，不要把我们太绝对化，绝对化就变成了骄傲、自以为意。啊，其实上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反对最多的、批评最多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懂不懂圣经啊？懂啊，他们把圣经都写到额头上啊，啊，刻在肩膀上啊，放在门口，出门读一段，回来读一段，啊，可是他们没有爱，嗯，他们比较会论断，他们论断的最多是谁呀？知不知道是谁？耶稣嘛。他们论断最多是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在领受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别人的不同，承认别人的不同，承认他们也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第四点是以生活见证真理，第五点是造成福音在听众良心中的功效。第六点是以基督为中心，不传扬自己，乃传扬耶稣。所以传道人在传讲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例子来讲，加入到这个讲章里面去。你用自己的例子总比用别人的例子好，恰当。可是你用自己的例子，最好你不要夸自己的得胜，你要夸自己的失败，耶稣的得胜。这就很好，啊，这就很好。你讲到你的软弱，啊，然后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刚强。我记得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到，我很感动，他很坦诚啊。这个传道人就讲，他说我呀，我这个人常常犯罪，尤其在男女关系上，大家吓坏了。这个牧师这么一讲，底下听众，你想这个不是吓死了吗？他说我的祖先呐是商人。啊，我的爷有七个太太，爸爸也三四个太太，到他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夫一妻制的时代，他不可能有那么多太太，可是他总有这种冲动。他就说他经常手淫，你敢讲吗？牧师不敢讲吧？他这是大牧师，一个教会一万多人的牧师。所以他说，当我出去布道的时候，我必须带几个同工弟兄跟我一起祷告，每一天我的身边不能缺少一个弟兄在我身边，否则我怕我自己犯罪。而如果有姐妹找我谈话，必须是有别人来陪着，或者有其他人坐在旁边，我不能单独跟他谈话。我不是怕姐妹引诱我，我怕我自己扑上去。你敢这么讲到吗？我很感动，我觉得他很真实。他说后来因着自己成了牧师，每一天认罪祷告，因着圣灵的充满，因着神的爱越来越多， 他开始战胜了他肉体的情欲，但是他从来不敢说我就永远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每天他都觉得我是在危险的边缘中，我要胆战心惊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我的软弱。他说后来这个他在教会里就向弟兄姊妹认罪，告诉我有这个毛病，同工们就为我祷告。第一个，第二个，当我出差的时候，我一定带几个弟兄同工跟我一起同工一起走。他要租火跳的时候，他要让弟兄们先进的火跳进去看一看，然后他的火跳他又跟另外一个弟兄住在一个火跳里边。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不敢这样啊，如果我们在美国的教会我们这样一讲，第二天长日同会说明天别上班了啊，牧师你别上班了，我觉得这个信息是不得了的，这个信息不得了，因为他自己敢于把自己放在大家的面前，告诉你们我的软弱，然后他就讲完道，那天道讲的是特别好的，不用说了啊。这个就是保罗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让我们活过来，是吧？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不是？过去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空中的掌权者啊，束缚着什么邪灵，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怒之子。然而神的大爱使我们出死入生了，对不对？所以那天他呼召的时候，他呼召什么你知道吧？所有的弟兄看过黄色杂志的，被这个捆绑上过黄色网站的，被这个捆绑不能够战胜肉体情欲的，请你走到前面来认罪悔改，今天圣灵要充满你，除掉你这个罪。哇，我看我们教会长老噌一下就蹦上去了，那时候我还没做牧师呢，这个长老就刷就蹦到前面去了，哎呀，跪在那儿就哭啊！这个悔改，我们那当时我们那长老我很怕他，你知道吗？他对我们可严厉了。我那天我就思想，什么样的牧师可以这样的讲道？我佩服他，我佩服他。所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要依靠圣灵的工作。我想这是圣灵的一个充满，他才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啊。当然了，你这个有的你不能说你故意的找这些罪来给大家说，这个也不对，也不对。但是传道人一定要知道说，在我们讲述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批评别人的，我们乃是要把自己也放在罪人之中的。我常常听到一些牧师讲到是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想你们也听我的讲道，我从来不说你们怎么样，我都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把我放在会友中，我们通过神的话，我们一起来领受来学习。所以这个要把自己放在里边，当谴责罪的时候，不是说别人会这样，你也会犯这种罪。圣经里的你讲述神的话的时候，圣经里的对罪恶的谴责，不仅是对会众的，也是对你传道人的。所以我这是啊，滕进辉讲的这么几点，那么大家记住就好了，可能要考试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把前面的那个小题和后边的经文注上就可以了，不一定把经文写出来，只要你注上，你注的对就可以了啊。因为我发现最近好多弟兄半夜都不睡觉的复习呀、啊，看呐、啊，这个压力蛮大的。当然都是不是看我，都看王院长。王院长那些东西，如果你对教会历史一点都不了解的话，你是很有压力的。所以我就给你们轻一点，我不会出超过五个题，我会告诉你们大概十个题左右我要考，但是我不会超过五个题的，我让你们轻松一点，大概差不多就行了。下午也多给你们点复习的时间，因为我当过学生，我知道。当个学生，老师有一个严厉，另外就得有恩典，否则大家活不活了，你知道吗？所以不要担心，考试是检阅你听了没有，听了你翻翻讲义你就会了。我重要不是说你考试怎么好，是你会了、领受了、你能用了，那这个就最好。好，我们现在讲牧养的更新。 牧养的更新，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职分了。当我们想到说教会这个牧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牧师呢？为什么叫牧会呢？那当然牧养学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海外来的，大约我们现在海外有1500位吧，中国大陆的神学生，北美啊，欧洲啊，我们1500位左右。这1500位大多数在美国留学了，在欧洲留学了，博士硕士毕业以后在读神学的，他们基础非常的好，英文也好，所以他们很快就进入到神学领域中。所以大家学神学的很多，大多数都是在学，有的读 PhD。 那么我们要谈到预定论、奥古斯丁，我们谈的都条条是道，可是一谈牧会都傻了。我们就很多是理论上加出的很多，实际去做牧会成功的人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重视牧养神学、教牧神学。教牧神学是从有教会开始就有的神学体系。那么当我们进入到教牧神学中，我们会发现最重要一点就是牧养，这个牧养的神学。我们也就，所以我今天谈牧养啊，牧养。这个牧养最重要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大家打开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向他的门徒显现，那么后来向了彼得显现，对不对？他们打鱼打了一夜没打着，耶稣来了。那么耶稣，我们再看21章，我们看第1节好了，我们从21章开始看吧。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么这些人在打鱼，那么打了一夜是吧，什么也没打着。第4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们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那么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那所爱的门徒是谁呀？啊，约翰。那个门徒反应很快，因为耶稣，为什么他们认不出耶稣了呀？为什么他们跟随耶稣3年，为什么认不出耶稣？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他是荣耀的身体，跟原来不一样啊，不一样的。什么样子呢？就像他在山上登山变相的样子，荣耀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所爱的门徒当听到耶稣这样讲话，因为那话带有权柄的，说你向右下网你就必得着，这个权柄只有耶稣基督有的，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所以呢，他说是主。那西门呢，彼得呢，就动作快啊，他立刻就跳下去，跳下去。然后他们那次打上了很多鱼，对不对？有多少啊？153条。那么这个时候耶稣跟彼得有一段对话，大家看哈，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对他说第二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牧养第一次耶稣是从这里出现的啊，这教牧，这个牧养在那个时候神就把这个教牧的责任托付给了彼得。那么17节，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三次主耶稣说，你两次说你喂养我的羊，一次说你牧养我的羊。这是主对彼得谈话中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神耶稣要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把牧养的责任交给了门徒。这个牧养还有喂养，牧养是全人全心的全方位的，那还有喂养，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我相信彼得记住了，那所以彼得成为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他开始牧养神的羊群，一直到他为主殉道。在今年的教会里边更需要牧养，哪一人刚信主的人不需要牧养呢？他们对主的话不甚了解，他们也不太懂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他们遇到困难遇到软弱的时候没人扶持和帮助，这都需要牧者来牧养。昨天晚上我很感动啊，这个王院长说要给一些弟兄姊妹案例，我当时因为你知道王院长他做什么事不跟我商量的，他祷告他就觉得圣灵让他做，他就告诉我你跟着我做。我有的时候会多一点理性的分析，我就觉得弟兄姊妹没有经过神学训练做牧师是不是太快了，或者对你们也不好对我也不好。那昨天晚上我就每个人跟他们谈，那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在国内做的事工是我们想不到的，他们已经做了牧师了。国内有没有案例那些小羊都叫他们牧师？有一些当然是案例了，本团队案例的，有没有案例也叫他牧师？孙牧师就没案例，他那十几年教会的人都叫他孙牧师，对不对？那他也很愿意领受这个职分，反正我这案例是不从上而来的，从下而来的，弟兄姊妹就叫我牧师了。那么沈阳的同工们，他们教会都一个人牧养1500人，我说你干脆你案例我吧，我们教会才300人，不要我案例你了。说实话，我有一点谈完了，我有点刮目相看对你们。我觉得我给你们上课挺忏悔，因为你们给我上课。我记得我原来我们罗省区教会有个魏立建牧师，台湾人到大陆宣教，然后他就讲到怎么来开拓神的教会，怎么去开拓，结果讲完了有一个姐妹就哭啊，他就以为这个姐妹怎么样，他说你哭什么的，神不用我。哎呀，他说没有关系了，神终会用你的，你只要好好装备，有一天你一定会开拓教会的。那个姐妹说我开拓的太少了，说你开拓了几间呢？那姐妹想了想，我开拓了150间。魏牧师说那你给我祷告吧。我这一辈子在牧养一个教会还被人家给赶走了，你给我祷告吧。我这次昨天晚上跟你们谈完话，我有这种感觉，我很感谢主，神用我们这些世上人以为我们愚拙的，世界人以为我们是渣滓的，可是神用了我们，神用了我们，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我当年在普林斯顿，我的牧师就觉得我不可以的，我那人也很追求，我怎么追求他都不喜欢啊，很奇怪，远志明怎么样他都喜欢，我们俩一个团契。那远志明比较 nice， 你知道远志明这个人呢，其实远志明脾气特大，经常发火，我告诉你啊，他两口子一打架，他老婆就打电话说快来拿，要你我们家的盘子都被你们教会远弟兄摔光了，那我们就去拿盘子去。大家都知道刘丽远志明也经常讲那种见证，可是远志明在外面跟弟兄姊妹很 nice， 我这脸就不太 nice， 你知道吗？我这比较刷声也大，然后那时候我又有病，我得的那个肾病，用那种药以后这脸就肿得看不见表情，笑跟不笑没什么区别的。那还有一个吃了那个药肾不好，脸是黑色的，看着挺吓人的，我那牧师不太喜欢我，我经常让他到医院里给我祷告，他也不给我来，他不祷告我就有话给他难听的话，我就说你不传道吗？传道传道应该随传随到，不来，所以我们俩关系很不好。那还有我考驾照，那是英文不好，需要一个翻译，刚来美国，那么他也不去给我翻啊。远志明一打电话，他颠颠就去了，可快了，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一个牧师啊，牧养的羊有的喂的胖胖的，有的有瘦瘦的，这不好。当然，我也从此不理他，受洗我都不让他受洗，我从外边找牧师给我受洗。3年前， 他通过他秘书找到我的秘书，要请我去他们教会布道。我的秘书说，牧师，有一个美门教会请你布道。我说没有时间，我哪有时间？哎，他说你这个月有点时间，好像我们请了某某牧师来，那天你有礼拜你可以去。我这个秘书啊跟他们的秘书是亲戚。我说好吧，答应了。我既然秘书这么说了，你知道秘书你不能得罪的啊，你得罪你没好果子吃，他不给你好好弄，你知道吗？秘书你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待他，爱他，然后这个待遇给他提高了，让他好好的来服侍，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做领袖的，你要注意你的手下，好好爱你的手下，好好爱给你同工的每一个同工，这是会做领袖的人。结果他答应以后呢，我就有一天我突然上网查查美门教会是什么教，一查主任牧师是我的牧师，张牧师，就那个喜欢远志明的牧师。我就告诉我的秘书，我说你告诉我不去了，这叫我不能去了。我也不能跟我的秘书说什么原因，知道吗？这牧师不可以跟秘书讲这种话，你知道是什么原因？秘书取消也取消不了，就再跟我说我们是亲戚，牧师你给我个面子吧，我答应人家了，我跟人家拍胸脯答应了，说我一定要劝你。我说你怎么知道我那里有时间啊？你给我安排的啊，你还是去吧。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神在谴责我，那一定是谴责我。这个我后来觉得我也要认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我说还是去吧。牧师到飞机场亲自去接我，然后带我出去吃饭，谈了很多，不谈教会的，专谈家里的事情。他的妹妹呀，在中国大陆啊，他还怎么样？他的太太师母啊，跟我们谈的都是我们家里的事情啊，不谈教会的事情，不谈布道的事情，就是能够使我们俩这个冰啊，融化一些。那我当然，我不管怎么样，我忠实的传道，我不管怎么样，这点只要我去传福音，那我想的就是没得救的灵魂，我不会考虑这其他的。三天不到，好多人信主。牧师那天主日崇拜我讲完道，他走上来，他说我要讲几句话。当年他在我的教会，说实话我没看好他，我觉得神怎么能用这样一个人呢？医生也跟我说他活不多久了。你知道做一个牧师啊，不愿意把精力投在一个没有回收的人身上。我们今天牧师会不会这么现实啊？因为我们几百个会友，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都希望把时间用在一个能有回收回报的人身上。这人或许将来能为主所用，成为传道人，那我们不惜血本的。或者这人工作不错，有钱，讲生命成长对教育奉献也不错，那我们也是下功夫的。那这个又没有钱又活不多久的人，下那么大功夫干嘛？然后他说，今天张牧师讲完道，圣灵一直责备我，我要讲这套话，我不讲我心里不平安。他说我今天要讲一句话，我当年看好了远志明，没看好他，可是神的道路就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就高过我的意念，神今天用了他。所以那天我很感动啊，我就走上去，我们俩拥抱，很多人都流泪啊，那天我也流泪了。我觉得我很爱他，他很坦诚讲了一句，我说其实那是我也不对，我老背后说他坏话。我说他没有爱心，这个牧师很势利，如何如何，我也说了很多的不好的话。今天我也认罪，我也认罪。今天没有想到我做了主任牧师，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羊群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羊啊，神把小羊放在你身边，神将来会怎么用它。我们把每个人设想到他都会成为王明道，每个弟兄姊妹都会成为弥陀圣，都会成为宋尚杰。神把这羊群放在我们身边，我们一想到，因为他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上帝因为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他，在母腹中圣灵就充满了他，就拣选了他，所以神怎么使用他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像彼得一样啊，喂养他，牧养他，有一天他会为主所用的。明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牧养的学问非常之大， 牧养的学问是一个实际的学问，不是理论上说得清楚的。你每个人必须面对牧养。我相信我昨天我一问，我们这里有七八个人都已经安立了牧师。那么你们在牧养羊群的时候，你们首先会看到耶稣基督对牧养者的教导啊。所以谈到牧羊啊，我就想到耶稣怀抱着小羊的那幅油画，在我们教会前面，我们租的美国教一个耶稣怀抱着小羊。从画面上，我对牧羊有了个简单的认识，好像耶稣要把那个小羊受伤的抱在怀里的啊，抱在怀里的。耶稣也说啊，如果你有90、100只羊，你走丢了一只，你是不是应该放下99只去把那只找回来？这也是一个牧养的一个观念啊。牧养就是不要计较啊，这个人怎么样，就是要爱他，牧养他。我当时在神院读这个经文，我跟老师辩论，我说老师这个不对，他说你敢说圣经不对？我说不是圣经不对，是这个观念不对。他说为什么不对？我说你看哈，如果我有100只羊，丢了一只，我去找他，这99只跑了，那我就找回一只，那你从什么样的道理上你都不合算，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么想过？我丢掉99只，我找那一只找回来了，那只腿也摔断了，然后99只没有了，我就剩一只羊，你怎么算怎么不合算嘛，对不对？丢一只没关系嘛，我还有99只。教会有的时候我们100个人走到一个，我们不太 care， 走到99个，我们不就麻烦了吗？有没有教会就一个会有的？有没有？中国是没有了，日本有。我到日本去，一个牧师给我搞布道会，井上布道会那天来了150人，那井上高兴的，我以为他们教会有那么多呢。我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会有啊？他说就一个，加他2个人，这是他们聚会来的最多的一次人，所以他很兴奋。后来我的教授是这样回答我的，他说耶稣的意思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因为那99只已经得救了，灵魂已经在天国里了，我们不怕，我们找那只沦丧的，沦丧的不认识真理的，要把它找到神的家里边来，这样解释也通啊，我也同意。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看到了耶稣对西门讲的这段话啊。从这段话我们看到，牧养是传道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呼召，在牧养中，我们需要舍己的爱，不断的付出，以及至死忠心。所以在牧养方面有非常深入研究的多宾博士说过，牧师职分的本质和宗旨表明了这职分的特异性。大家看讲义啊，新约圣经对神召唤人去担任属灵的职分的称呼是有启发性的，例如使徒、牧师、传道人、监督、传教士、传福音的、教师、宣教师等等。传道人是神的代言人，基督的使者，教会的监督，得救者的牧师，丧失者的寻找人，这都是他特殊的身份。他在人类社会中所蒙召去担任的工作是无比的，因此他所受的召唤也当然是无比的。所以传道人首先要有呼召啊，英文叫 call 啊，呼召。一个人如果有 calling， 有上帝的呼召，你才能做传道人。如果你要想在美国读神学院，他首先要让你写一篇蒙召的见证，对不对？你没有蒙召的见证，可能你不能读神学院。你是怎么蒙召的？因为做一个传道人就预示着他要放下世界一切，来单单的做一项工作，就是做福音的工作，牧养神的教会啊，牧养神的小羊。所以那么这个要需要蒙召，需要呼召，有了呼召才会有牧养的行动啊，才会有牧养的行动。那么有的没有呼召的人读神学读一半就很苦，因为有呼召的人他不怕苦，他为了这个呼召他可以放下一切献出一切。可是没有呼召呢，读到一半他一计算成本的话，他觉得不合算了啊，吃亏了，所以他可能就回头，就可能回头。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牧养中国大陆的这个族群的时候啊， 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尤其在北美牧养大陆的族群是相当之难的，相当之难的。因为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有共产主义的教育，很多人都喜欢凡事上纲上线，阶级斗争，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是对就是错啊。我们跟一个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好像没有灰色地带，没有可以这个协调妥协的地方，不是好就是坏，这是我们的这个原则，我们的方式啊，我们的方式。所以很多大陆背景出身的牧者呀，也有这个毛病，也有这个毛病。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喜欢你了，我喜欢你就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你愿哪里去哪里去啊，你我更不 care 你。我不希望说把一个人改变啊，让他能够成长装备。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把你推走，我就简单了。我们的处理方法，我们有这种，对不对？在你们牧养中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一个调皮捣蛋的，像你一根刺似的，最好把它拔掉扔掉了就完事了，你就觉得哎轻松了。可是你的牧养没有进步，你没有，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你将来还有这种人会来，你怎么办？神还会把这小羊交给你，你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知道刘同苏牧师啊，他提出一个观念，就认为中国大陆这种教会是不能自己做的。什么叫大陆教会呢？就大陆的牧师、大陆的教会领袖、大陆的基督徒、大陆的慕道友啊，这个就叫大陆型的教会。所以他提出叫带土移灾，他提出一个观念，就怎么带土移灾呢？把台湾的人、香港的人放和大陆人放到一起。他认为这样呢，因为中国，他认为中国的人呢，在信仰上是空白的，在基督教的生活中是没有经验的，所以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把世界的一些观念带进来。我们见到教会虽然是用属灵的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口号和遮盖幌子，但是我们其实做的是世界的东西。所以他认为这个是青石板上种庄稼，是不可能长大的。我们年纪大点都知道沙石玉那个电影叫青石板上种庄稼。青石板上种庄稼怎么种呢？要把土移过来放在青石板上嘛。所以他就带土移栽的意思，就把香港的土、台湾的土放在中国大陆这个青石板上，然后我们再种这个庄稼啊，就可以建造健康的教会了。同意吗？为什么不同意？理论、圣经根据，人家刘牧师可是举了很大量的圣经根据理论。你有没有？你觉得为什么不同意？大家想没想过你为什么不同意？你感觉肯定听着不舒服，可你反应不舒服，可是我们有没有方法来说服他？首先呢，我认为都是罪人，大陆人是罪人，台湾人也是罪人，香港人也是罪人。为什么都是罪人？台湾人可以建造教会，香港人可以建造教会，大陆人就不能建造教会？为什么？当然有客观原因，台湾跟香港的弟兄姊妹信主时间长，生命比较成熟，那这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因为台湾、香港人没有经过共产主义教育，没有阶级斗争文化，没有阶级斗争文化，这点没有我们大陆强。他们遇到问题呢，他们可以妥协，学习妥协，但也会看到台湾向人不妥协的。你跟我长老跟我观念不一样，我就带帮人离开，我去开拓另外的教会，也有不妥协的。所以在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上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我不太同意他的观点啊。所以刘牧师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笔者指他自己，这是在海外校园发表的一篇文章。他笔者在纽约职堂时有意识地尝试了一个纯形态的大陆人教会，括号即牧者、同工、基督徒、慕道友完全来自中国大陆。几年的时间证明该方式是一条死路，这有点绝对化了啊。其关键问题在于不仅没有核心群，而且是难以建立核心群。他所谓的核心群同工团队。所以呢，虽然笔者试图在三批大陆基督徒中建立核心群，这些基督徒中不乏受洗年头长久的人，每批里边都有受洗10年以上的人， 但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的实际灵命与受洗的年头相差甚多。什么意思呢？他可能受洗十几年了，他实际的灵命也就一两年，还在吃灵奶呢，还不能吃干粮呢，就成了童工了。好了，那我们觉得这个当时在海外校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了。当然就有两种观念，一种是说大陆的教会可以尝试去建造，另外一种说万万不能。所以这两种观念在争论。我没有参加争论，我在海外信主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参加比仗。尤其我看到一些这个基督教的网络里边，大家在争论的时候已经太多的血气了，太多的血气了，太多的恶毒的语言来攻击自己主内的同道，所以我拒绝参加，我甚至拒绝看，我怕污染我的眼睛。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做的第一是祷告，第二是尝试。既然面对这么多的困难，我们能不能尝试做一个，我做一次失败者，然后我从中找到一些教训或者经验，能够给后来的牧者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我的当时创办丰收教会的一个想法。那我就祷告。我当时在洛杉矶，在哈森德海，在包牧师的家乡，在牧养一个台湾型的教会。我们那个教会90%是台湾人，而且其中有一半是台湾本省人，就讲那个台湾国语的那种本省人。这个教会很好，很相爱，圣灵充满，传福音有能力，弟兄姊妹爱教会，同工成熟，奉献也多，一年大概70-80万美金的奉献。我们有7个牧师，我当时做国语堂的牧师，我有主任牧师，大事找他，下边有助理牧师，小事找助理牧师，那我就啥事都没有。我就讲道就好了，出去布道，我每个月都能出去一次两次布道，全世界的飞，很好。可是呢，关于这个讨论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那我们在海外大陆族群到什么程度呢？凡是来到我在牧养这个哈森德海这个教会的时候，不到2年的时间，大陆人已经从过去的10%到了50%，那就是教会在增长，增长新来的都是大陆人，受洗的90%是大陆人，牧道友来的99%或99%是大陆人，台湾人很少的，因为他留学生越来越少，香港人不来我们这种国语教会，他们去香港教会，所以当我被开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要开脱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会带有什么样的一种准备？我首先带着一种失败的准备，没有关系。所以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这是我研究的课题，失败了我也把研究课题做完了。到时候我一个论文结束了，教会也失败了，没关系，反正我完成我的教育学博士了，我就能够摸索了一些经验，在理论上有些探讨。那得感谢主，我们做成功了。我们这些年来这个教会没有走什么人，除非搬家调走的，一般都不会走的，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教会了。他们爱这个教会胜过了我。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这个教会是神的，也是你们的。牧师有一天可能会离开教会的，神呼召我，我就走出去了。有一天我能回中国，我就回中国了。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这个教会一定是我在做，一定你们每个人都在教会摆上，这个教会是你的，你们在教会生活一辈子的。有的你不回国了，这个教会就你一生属灵的家，你怎么在其中建造挑战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从第一年的奉献6万块钱到现在的去年70万，99%大陆人可以奉献到70万。我们从手里只有3万块钱，我们就建造了，买了一个4 acre 的土地，65万我们一把开始没有贷款付掉，我们还准备建设，我们也开拓了新加坡的分堂，教堂也买下来。从牧者核心同工 墓道有基督徒，全是大陆人。为什么建造成功了？现在在北美丰收教会也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有的人说是因为张伯礼牧师的影响和魅力，我有什么魅力啊？我太太从来不说我有魅力的，我女儿更不说我有魅力，我女儿说我土，就像河南农村的那个没读过书的那些农民那么土。我女儿常说：“爸，你最土了，你其实你好土哦。”不说他为什么说我土？上台讲道还挺棒，回到家里抠脚丫子，他说我土。女儿很有意思的。可是这个教会建造成了，那丁子没问我为什么我能建造成。有一天袁日明告诉大家，你说为什么张伯礼和谭健是我太太能建造成教会？因为他俩勇敢的，勇敢，啥都不怕的，不怕失败的。我说都说错了。都是有错，为什么能见到神？是因为神的怜悯，神怜悯了我，也怜悯了我们这个族群，所以我们也回应了刘牧师的这个文章，是神的怜悯。但这个 model 有的重要性，这就是我讲到教会的管理啊。我那天讲到康熙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成立五个礼拜，康熙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康熙牧师是建造教会很成功的一个牧师，他是你别管他灵不灵恩啊。他就是建造教会很成功，他就短短的二十年整，今年1989年建立的25个人，到了10000多人，很会管理，很会讲道，很会牧养。那他其实有太多我们可学的了，他那么年轻，然后他也很帅，你知道吗？所以他给我们讲完道了，我送他上飞机，临上飞机前。我突然想到，你来了一次哦，我给你出了机票，对，后来他没有要我们的钱，我机票给他，他都没要，我给他租的口罩他都不住的，他自己租的。那么我就说，康牧师，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牧养这个30个人的教会，你首先该做的哪几项你要做？他想都没想就告诉我，讲台不要交给别人。那你就得在讲道上有追求，讲台不交给别人不容易的，每个礼拜都自己讲道容易吗？不容易的。第一点，为什么？因为当你讲台交给别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他讲的可能不是你的意向，可能跟你甚至相反，那怎么办呢？你讲台老是今天他讲这个，明天大家吃的乱七八糟，很杂的，没有系统化，然后他也有的讲的也不见得适合他们生命的程度，效果也不见得好，所以老交给别人不稳定。所以你这个主任牧师啊，做牧师最好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喂养你的羊群，按时分粮啊，让他们吃的身强力壮，对不对？到时候你把羊饿的都饿死了，我告诉你，那你饿的是皮包骨，你这个牧师就失败了。第二点，训练你的同工团队。其实他就讲了两点，讲台我后来就这么做了，在我们教会讲台我从来不交给别人的，不管你多大的牧师，我都不去，只要我在就是我讲，除非我不在，我不在当然这个可以请你来讲，或者请我们弟兄有几个弟兄能讲，我的太太也会讲。所以除了这个讲台以外，同工团队是我要做的。我又加了一点教会的规矩啊，教会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在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教会就有了我们的 bylaw 章程，这个章程非常清楚地写着主任牧师的职责，助理牧师的职责，我们还没有助理牧师呢，我们先把职责给他定下来，对不对？有没有以后再说。他们的聘请的方法，他们的服务向谁负责，会员大会的职责，长老的职责，同工会的职责，同工会主席的职责，司库的职责，财务的职责，这些职责都一清二楚，所以我们教会不争论。如果遇到一个问题要争论的是，先看我们的章程里写这是谁管的，谁的职责，如果不是你管的，你不能决定，你可以提建设的意见，但是你不能决定，这个决定还要交给他。
所以这就很清楚，我们不在这方面争论，没有没。我们旁边有一个浸信会，啊，这个浸信会我去的时候，我们建立教会是三十人，他已经150人，大陆人也很多啊。戴季宗牧师也去讲过道，专门请明牧师讲道，啊，请的阮志明啊、冯秉成啊，这个我也去讲过一次。那么这个自己的牧师不讲道，专请别人牧师讲，自己牧师就开会，每一个礼拜都开5、6次会，开会就吵架。开会就吵架，这个牧师一吵架呢，牧师又不是同工会主席，牧师吵架牧师又制止不了。有一天他到我们教会说，你们教会怎么不开会呢？我说我不是浸信会啊，浸信会爱开会吗？知道吗？我不是浸信会，我不是会众决定的。他说谁决定？我说我是长着同工会决定教会的事情的。我说你为什么给他开会呢？你开会他就吵架，吵架就撕裂感情，像一个伤疤刚刚要长好又给他撕开了，你又不能够制止，你又不能控制，你为什么开会？他说不是我要开呀，那个是主席要开呀，主席要开就得开呀。我说他说我又不开会的话，我怎么服侍呢？怎么去做事工呢？我说很简单吧，打电话嘛，安排一个月的 schedule， 谁带诗歌，谁讲道啊，谁收奉献，谁做那个餐点，谁来管这个招待，把它都写好，一个一个打电话告诉他。你哪里在干什么，然后传个 email 给每个人，他知道就不开会。为什么开会？开会你又控制不了，你吵架。我们教会一个月开一次会，一次一个半小时，全月的施工和下月的施工全解决了。因为我在开会之前我会有一个 list， 我们要研究哪些问题，这些 list 是同工们建议我们中间筛选要决定的。如果中间说我再讨论问题，对不起，我 list 里面有不讨论，下次你再拿出来。所以我们很快就解决了，很快就解决了。我们一个月就开一，而且我那个开会很有意思，我们开会就是个 fellowship。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这长着同工9个，我们到某一个长老执事或者牧师家里边，我们就轮一圈9个月，一家一个月一次，然后到他们家，我们就10点钟开会啊，祷告半个小时，10点半开始讨论问题，12点结束了，结束就吃午餐。大家孩子也来，太太也来，当然我们开会他们不参加，他们有他们之间姐妹们讲的话，那他们讲完了我们这边也解决，然后大家欢欢乐乐在一起吃饭，然后为这个家里祝福，然后下个月再到另外一家。所以家家比吃的好坏，我原来说点心简单一点，弄点稀饭馒头就好了，结果没想到第一家就吃火锅啊，第二家就海鲜，所以大家都把最好的留给我们的亲爱的同工来，结果后面的人就压力越来越大啊，后来就想别的办法。我跟你，反正大家每次都很渴慕开会，说这个月到谁家去吃去了啊，这个到谁家轮到谁家了，很快乐。教会不就是这个一种感觉吗？很快乐，没有开会来带着说我要搞倒谁，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你看我这次要来亚洲，我就 miss 过我们月底的这个会，所以我们2个月就开一次会，把2个月问题都解决了，都安排好了，我就走了，不开会，开那么多会干嘛？祷告，开祷告会，多开祷告会，少开行政会。我不太喜欢浸信会的这个体制，这是民主制，就是开会，什么都解决。很多人刚信主没有2个月，声音比信主20年的还要大，知道吧？所以不符合圣经。圣经怎么说？初入教的人不能做执事，不能做执事。所以这个在整个的教会制度里边有这个主教制、长老制，或者叫代议制或者会众制，这3个制度，我觉得长老制比较合乎宗道。长老是弟兄姊妹选出来的，然后有属灵的牧师安例，我们教会有案例的长老，有选举的长老，不同的。那么选出来了，由他们来负责教会的事工，因为这些人都在信主10年以上，那么有的是牧师是神学院毕业，那他们在教会对教会的文化和生活、弟兄姊妹的属灵状态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做的决定更接近于教会的需要。可是你一个新来教会的人，他会你提了乱七八糟很多的主意，那你如果你这个会众制就是如此啊。我反对啊，就通不过了啊，一个反对就麻烦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牧养方面我们需要很多行政的东西在里边。有人说教会不需要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属事的，
属灵的就是祷告讲道。其实行政管理是中性的，不是属事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管理。一个家庭两个人要不要管理了？要管理。一个人不要管理，一人自己管自己，两人就得需要管理，夫妻两个就得需要一个管理机制。比如我们夫妻两个吧，我们那家孩子，我们家就有管理机制。首先我们要做预算，跟教会一样，我们做我们家的预算，我们一月能挣多少钱，我们拿回来，我们这个房子是多少钱，孩子上学多少钱，我们的车保险多少钱，医疗保险多少钱，然后我们就又给老人多少钱。首先当然十一的奉献我们先拿出来放在这边，这是给神的，这个是不能动的，不管你收入多少，十一要先拿出来做预算。第一要想把神的拿出来，你才能预算才能够不缺乏，否则你永远缺乏，因为你把天上的窗户给堵上了。那么我记得我们教会一对夫妻吵架很有意思，就吵架因为买了大房子就没钱了，最后就砍预算，砍先把十一砍掉然后因为这个十一是给教会的嘛，不给也没关系，教会现在挺有钱的哈，咱们砍掉。然后结果还是不够用，最后太太突然发现说，你把天上的窗户给堵上了，咱们家能够用吗？你说对不对？这是对的。我那天就告诉太太，真有智慧，真有智慧。圣经从来不让试探神的，唯一奉献者你可以试一试你的神啊，试一试你的神。所以我们这个就要管理了。那除了管理预算，我们要管理时间，管理孩子买东西，都有预算的。教会要有这行政管理，这东西不是属实的。那我太太爱买家具，我们家就要有个墙角，她就买个角柜儿。这边有个方地儿，她就买个方桌。我最讨厌这些东西，因为我希望在屋里能走来走去是没有阻拦。我跳舞也好，张根的打把式也好，来朋友也好。我宽着点，空气我也觉得多，那这两人矛盾就不同了。那后来我们当然要管理，达成协议，100块钱以上的东西需要两个人一起祷告使用，100块钱以下那他可以决定。买衣服我们不买，我们五年我们俩都没买衣服啊，尽量不买。我买都到东南亚来买，到马来西亚香港买了又穿着合身又便宜。美国的衣服我一穿袖子到这儿，因为美国人胳膊长然后呢又不合身又很贵，40-50块钱一件衬衣，我从来不买10块钱以上的衬衣，我就不需要。我上台一打领带，大家以为我的衬衣很漂亮其实就3-5块钱，这有什么呢？别人不知道吗？对不对？我们不是靠那个衣服上的牌子来证明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靠他来证明我们生命的价值。Amen。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管理和教会的牧养，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小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做一个牧者，我们往下看，首先第一点，牧者应该首先以爱来出发。牧养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做一个牧者就是爱。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说你讲道也不好你管理也不会你祷告也不行那你最差也得有爱吧。那你看这话说的就很有意思了，就意思你牧师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爱。耶稣说，你爱我的牧养我的羊，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意思你爱你的施工，有时候想你爱你的教会是不是比爱灵魂更深，你爱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比爱那些小羊更深。有的时候我们做牧者的，我们为了一个目标，如果大家不跟我们一起奔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爱就打折扣了。我们其实我们把目标或者我们的定的东西超过了对羊群的爱，这就本末倒置了。你爱他，他才认同你的目标。我告诉你，我牧养教会这么多年，我发现一个道理，什么道理？这个人呢，他认同你这个领袖，他才认同你的目标。他不认同你的领袖，你什么好目标跟他都没关系，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你要做中国宣教，我就不跟你做，我找包德宁牧师做去，也能做，为什么要跟你做？对不对？你要做什么事情，他你不爱他，他也不认同你的东西。 所以有爱才有什么阳，有爱才有阳。那么所以要爱需要神的圣灵来拓展我们的，首先要学会那个爱那个最你最不想爱的人，你最讨厌的人，你要学会去爱他。所以在一个教会的牧会的时候啊，一定是抓住两头啊，这两头这个比较追求的人，把他们训练成同工，那调皮捣蛋人也学会爱他。如果有在一个人身上你做成了，这个见证就会影响一群人，就会影响一群人。我们教会有一个福建的人呢，福建的偷渡客。我们这个教会呢，多数都是知识分子。突然有一天来个偷渡客，来找教会来。那大家说你是在哪里工作呀？哪个大学毕业的？他英文也不会讲，也没有大学毕业，偷渡上来的。他说我就想来找张牧师。说为什么要找张牧师啊？他说因为我偷渡客，张牧师也偷渡客。你看，认同，情感上认同。然后他就站在我们教会门口等着我，正好主日崇拜大家往教堂进的时候，他叼着烟卷吧嗒吧嗒在那抽烟啊。那天他为了找我还穿了一套西装打个领带啊。哎呦，我就在办公室的上面，我就看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个门口这个招待在那抽烟呢。因为丽媛我没看见他穿那么精神，我以为是招待呢。我就告诉弟兄赶紧把那招待叫过来，他怎么不能抽烟呢，在教会门口啊。当时大家不认识他，说牧师请你去办公室，他就来我办公室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还拿烟卷先给我递上一颗，就是咱们大陆的这个见面礼，你知道吗？我说对不起，我已经戒了好多年了，我不抽了。他说没关系，抽吧抽吧，这好烟，给我一个。我就拿过来放在桌子上，我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从福建来的偷渡的，我想找你啊，我要找你，我在美国什么都不懂，我要认识耶稣，我要找你。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找对了，我也偷渡，我这一句话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去了好多教会，人家看这种偷渡客怕麻烦，不太理他，因为有时候万一警察局找到你怎么办呢？移民局找到你怎么办呢？多麻烦呢。偷渡客有钱奉献吗？也没有。福建人偷渡上来的。从此以后，这个弟兄就留在我们的教会，信主了。觉知了，戒烟了，找到了工作，给一个老板打工，住在老板的地下室里边，然后开始报了这个身份，申请绿卡的身份，都是教会弟兄姊妹帮他做的，当然我在其中帮了很多。他要受洗那一天，我记得我们教会那天好多人受洗，20多个人受洗，结果他没来。等我们受洗人都受洗完了，他还是没来。结果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也是领袖，就说你瞧这些偷渡客靠不住。我说你说什么呢？那意思我也靠不住啊。我们是对不起，没说你，没说。我说弟兄说话小心，他是你的弟兄，他一定出什么事儿，他不会这样。我跟他这么长时间，我说我他不会这样。结果后来当我讲完道了，快祝福了。他到了，他赶紧换上寿喜袍跑上来，但那水还没有凉呢，我就给他寿喜。大家也忍耐一会儿，晚一散一会儿会寿喜完了，我看他想要讲话，我说好吧，大家晚走一会儿，我们让朱弟兄讲几句。他上来讲话的时候，他拿着麦克风就哭啊，他就哭，讲不出来。他就说第一句话，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的车在半路上抛锚了，我又不会英文，不知道找谁求救。那后来好容易一个美国人停下来问你怎么回事，他说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把教会的地址给他看，他就开车把我送到这里来。但是已经影响了大家，他说我就想讲几句话，我非常感恩，我感谢主，我今天什么都有了，过去我什么都没有，我是穿着短裤从南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在墨西哥的沙漠里走了40个昼夜，被蛇咬，被蝎子咬，晚上沙漠很冷，带了个大塑料袋 套进去，脖子扎住，那塑料袋可以保持体温。夏天沙漠很热，白天的时候他跟着舌头走到了美国，他说感谢主，我来到了教会，我非常感谢，来到美国我就找到了教会，我就找到了教会，我就找到了爱，我就找到了真理。他说现在我是最富有的人，我最喜乐的人，最幸福的人。他说你看我现在有工作了，我有房子住，我有房子住，我有汽车开，虽然汽车抛锚了，我还有这个，我也受洗了，归入耶稣了，属灵属事我都有，我什么都不缺。很多人都哭了。他所说的条件可能在我们教会是最差的，大家都有公民绿卡，大家都住大房子，大家都正式的工作，可是我们都没有感恩过，我们都觉得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可是我们这个弟兄感恩，他住在地下室里，他感谢主，他给餐馆老板打工，被餐馆老板剥削，他感谢主，他还没有身份，他申请上能不能批准还不知道，他感谢主。这个很好的见证啊！我常常说，在主内的教会里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生命好坏之分。所以追求主、爱主、建造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该有的。你们，所以牧者要爱。你想这个弟兄，我告诉你啊，你跟你讲实话，最心疼我这个福建弟兄。因为他有时礼拜天也来不了，打工嘛，老板不让来就来，他一个礼拜最低要找一次来参加聚会，不是祷告会就周末小组或者礼拜天。那么后来太太也搬来了，他太太也是我给受洗的啊，我给受洗的。我跟你讲，我要万一有点病啊，头疼脑热的，讲话声音哑了，他的电脑听我讲到声音哑了，他就会立刻就给我打电话给我祷告。我们很多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知都根本不忘了，想不到的。有的是从餐馆来看望我，总是从餐馆带一盒虾呀啊鱿鱼呀，其实我都不吃的，就胆固醇都高，每次来了我都很感恩，一盒木耳啊，总是手里带一点东西给牧师，不是我贪图这点东西，但我是真是感觉到他能够想到你，牧师。弟兄姊妹，牧羊羊你会带很好的回报，那种感情的给予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付出了，人就回报我们，感谢我们，大事小事，过生日打电话，牧师有没有时间跟我们夫妻一起吃个饭啊？我说我去不了，真的没时间，我在电话给你祷告好了。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总是想到你。想到你一打电话总问小雪怎么样啊，爱人怎么样啊，这个当然我有的时候路过餐馆也去探访他，去看他。所以我们这个爱啊，有爱才有羊，有爱才有羊。所以保罗也说这个爱人的命令啊，在新约圣经里出现过55次啊，爱人这个命令。所以呢，保罗的哥林多前书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对不对？第二节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叫啊，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这段话太宝贵了。爱不只是一种感觉，爱是一个行动，一个行为。那么耶稣呢，也被称为罪人的朋友，不是因为他对罪不恨恶，耶稣恨恶罪，但爱罪人。啊，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见到很多人来到教会，带了很多的毛病，吸烟、吸毒、同居。同性恋，这个很多的罪，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就心里会有一种厌恶的感觉，自然的、本能的一种反应。我们见到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啊，这个衣冠楚楚，大家都尊敬的人来到教会，我们就很高兴，啊，我们觉得我们教会真吸引了上流社会的人物，对不对？所以，可是，在基督里边啊，在基督里边， 在爱的就是罪人，罪人。耶稣基督恨无罪，但是爱罪人。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前面记载一个妇人犯了奸淫，耶稣没有定他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啊，这就是耶稣对罪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好吧，我们今天就这个休息一下，现在快十一点，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就下一堂课，我们就把这段给它处理完了，好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哎呀，不好意思，包牧师。
陕西安康那个张善英他那儿的，我回到家，张善英叫我说，你见到张那个包的牛牧师，一定要问好。上次你给的照片，他给我留下了。张善英就是
张善英
第一个接待家庭的那个。
对对对，
感谢
你叫他打电话给我。
哎，他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没打。他说你上回给我的那个照片，我给他了。